上要来领受一个恩膏，而这个恩膏是在这个时候非常需要的。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全然降服在你的里面。主，今天让圣灵的风吹向我们每一个人，使有耳的都当听。主，今天我们要听明白你所说的，以至于我们能够走进你的恩膏里面。主，求你拿去一切我们里面混乱的灵，使我们能够专注于你。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非常特别，你真的知道怎么祷告吗？你问问你旁边人说，你真的知道怎么祷告吗？好，过去从小就很自然的会跟天父直接的祷告，但是会不会其实那个东西早就已经沦于一个形式，还是我有真正理解这是一个莫大的荣幸，是有一天被造的人因着罪与神完全隔绝之后，竟然有一个恩典临到我的身上，是我可以抬头与这位创造我的主宰说话，而且我还在最终。那么如果我真能够明白这一些事情的话，那我有没有好好的珍惜我每一次与天父的祷告？或许普遍的基督徒每一个礼拜每一天我们都至少有三次的祷告到四次的祷告，但或许我们的祷告其实都是泄愤祷告，因为只有泄愤的时候才记得要祷告，然后我们就会非常快速的，因为我们训练了要赶快吃到饭。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赏赐给我们的饭，我们真的非常开心，让我们吃得享受，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不会我已经把祷告当成了一个形式，好像我要泄愤之前我不祷告我也会觉得怪怪的，所以我就把它快速的祷告完，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理解怎么祷告。当我们看见每一次的复兴的来临必定跟圣灵有关系，也跟一群渴望而且愿意祷告的人有关系。原来祷告其实就是一种降服，因为人宁可做事情也不想要祷告。为什么？因为祷告我摸不着边际，我不知道真正会不会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我实际做事情我会看到结果，我会知道预期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非常爱做事，并且我能够计划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却不爱祷告，因为当祷告的时候代表着我完全全然的降服于神，我根本不能计划我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我邀请他进到我的计划里面，掌权在我接下来做的事情的里面，而我常常不确定他到底会怎么做。所以今天当我们要谈全然降服的时候，原来祷告是一个全然降服的开始，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怎么祷告吗？回到，我们知道怎么祷告吗？我们唯有知道怎么祷告，我们才会经历那个圣灵他的浇灌。那么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厘清几件事情哈。你知道一般人可能对祷告的认知就是叫做求告神。你听听看啊，求告神的概念是什么？比如说有缺乏的时候呢，我就会用力的祷告，我需要物质的供应。我经历疾病的时候呢，我祷告神啊，你一定要把医治给我。我有难处的时候呢，我就会祷告神啊，你要给我大能大力来解决我前面的问题。所以每一次我祷告都是为了我自我的需求，这叫求告神。我今天没有要推翻这一个层面的需求，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祷告知道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对象是天父，对吗？天父是一个超级慷慨的神，而且他每一次要供应给我们的时候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我总是觉得我们只是定义祷告在求告神的这个部分呢，有一点太肤浅太初阶，而且是不精准的一个定义。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刚认识神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的见证通常是会 是什么样的见证呢？小哥，我跟你讲，分享一个见证，我真的好兴奋哦！你知道神真的与我同在了，你知道我一直找不到我的钥匙，然后我就闭上我眼睛说：“神啊，我的钥匙在哪里？”哎，怎么就出现在我前面了？我刚刚明明看过他没有在前面呢、啊，怎么我眼睛张开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你知道出信者的他的见证很单纯，但是也令人兴奋。他说：“你知道吗？我每一次等公车都等不到，然后我都快迟到了，我就眼睛闭着神啊。三号的公车为什么不出现？睁开来，三号公车已经停了。说你要上来吗？”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刚认识神的时候，没有错，因为圣经上面有说，我们有生命是有阶段的，我们有属灵的婴孩的阶段，那么他是给我们奶喝的，他不会直接给我们肉吃。因为婴孩没有牙齿，他吃不下肉，所以呢他会喝奶，所以叫灵奶。你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说，灵奶是很容易能够吸收进去，而且产生很大的营养，对吗？你会发现年纪越大，你要吃的菜的种类越来越多，你要养生，你就要吃很多种类的东西、哦、然后呢吃了半天还不够健康。但是你知道 baby 就只要喝奶就会长大，而且他长得超级快。你有没有发现他一个月到两个月，两个月到三个月，然后到八个月的时候，在一个初信者他生命的经历的里面，是一个神快速与他的蜜月期。为什么要快速？因为他还在那个时候，他需要这一些东西建立他里面的信心。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在这个地方十年了，你还在喝奶，那我告诉你，你的营养真的很不足，你甚至可能失去了钙。如果你还只是喝奶的话，你每一天都会饿肚子，因为你已经在你生命不同的阶段的里面了。你喝奶是我们早上可能喝一杯牛奶，但是你还要吃一大堆其他东西，对不对？它只是你生命里面一餐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养分来源而已。但是如果你还是回到了你最起初你认识神的那个时刻，你还是在用那个最基础的方式在认识神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你是一个营养不足的基督徒。你可能某些地方非常的瘦弱，你可能有肌少症，你可能有消化不良的问题，你可能开始对这个信仰开始产生很多的怀疑，因为你开始摄取的营养不足，以至于没办法维持你信仰的生命。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层面，我再一次强调，它并没有错，但是它是非常初阶，不够精准。因为这样的一种求告的方式，就好像我们在跟阿拉丁要三个愿望是一样的概念。但你要知道，当我们确认了天父的角色的时候，当然你知道他乐于成全孩子的需要，因此你可以来求告他。我们来看一下 一段经文好了，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要非常非常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连他的独生爱子都给了你，他岂不把万物都给了你吗？所以跟你旁边说，万物都给你了。所以你当然可以求告神。所以我为什么要第一个阶段，我要先告诉你说，那个阶段是对的，而且你仍然可以持续有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你不能永远只有这个阶段。你可以求告神，为什么？因为神说，我既把我的儿子都给了你，我岂不把万物都给你吗？所以你应该在今生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因为神可以把万物都给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儿女。 OK， 我们先确认我们祷告的方向对着是天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慷慨，他一点都不小气。但同时今天我也要你思考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他跟你的关系只有想到你就是要跟你要钱，想要利用你来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你会作何感想呢？所以我马上就套到我自己身上，如果我的孩子跟我建立关系只是要跟我要钱，那么我会觉得我非常可悲。虽然我非常愿意供应给我孩子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不代表我享受在这样的关系的里面。 再来，如果再次套上我的角色进来的话，我可能会开始更加小心我要给他的资源。听好，不是天父给不起，是他可以给 everything， 但是他会担心如果继续给这样想法的孩子继续的供应给他一切他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会不会反而害了这个孩子。你做父母就会听懂我在讲什么。那么我可能套在我身上的话，我就会开始不想要按照他所求的去给他了，我不想要按照他所求的应允他，因为我想要保护他。你可以听得懂我的逻辑吗？我不是给不起，我也不是不能给，而是我开始会意识到他所跟我维持的关系都是在这样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我非常担心我继续给会造就一个浪子出来。你记得浪子跟天父跟父亲说什么？把家产分一半给我。你知道父亲有没有给他？父亲给了那一半的家产给了他，结果他在挥霍这些家产的时候，他有想过他的父亲吗？从来没有。他是到用尽到最后一刻，然后到去养猪，然后到发现他要跟猪吃同样的食物的时候，他才突然醒悟想到爸爸。你就知道他跟他爸爸的关系里面都只有供需的关系而已。所以当他没有到贫穷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醒悟的。那么我不晓得各位，你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任何的缺乏到你觉得你已经快要像浪子一样要吃猪的食物了？如果有，或许你要思考一下，如果天父是这么慷慨的话，为什么你要沦落到吃猪的食物呢？所以刚刚套到我的身上，我不是没有，我也非常愿意给我的儿女，但是如果他跟我的关系就只有这样的关系的话，我会小心继续再给他，怎么给他，或者是不给他。所以今天我们先谈到了祷告的结果。很多的人祷告是一点都没有回应的，很多人大声的向神祈求，但是却看不见任何的结果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仿佛没有祷告过。很多的人他甚至不祷告，因为他失望了，他觉得神不会垂听他的祷告。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神绝对垂听你的祷告，但他不一定按照你的想法做。那你就一定要回来检讨自己，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真的知道怎么祷告吗？我真的知道我在跟谁祷告吗？我真的跟他的关系只有求告吗？我真的跟他的关系只有我需要的时候我才会想到他，我没有需要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想到他。我如果没有遇到挑战的话，我从来不会想要跟他祷告。我只有遇见挑战的时候我才会跟他祷告，那么很有可能我们的祷告是完全不会被应允的。这样的逻辑今天我这样解释可以很清楚了吧？ OK， 好，那我们继续下去。我们的神是渴望跟我们连结关系的神，而最好的连结其实就是借由祷告。因为祷告更深入的定义，它不只是求告而已，它在求告更上面还有一层，叫做连结、沟通、交谈，并且释放他的国度来到这个世上。再听好哦，祷告是因与他的连结、沟通、交谈，以至于让他的天国可以临到这个世界上面。但你知道，从求告到跟他完全的连结、沟通、交谈，并且到释放他的国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这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学习祷告的过程。因为你要求告一点都不难，因为任何宗教都会求告，但是要能够提升到开始跟他连结、沟通、交谈，并且释放他的国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个才是难的。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祷告生活非常的失败。有一份调查甚至访问了1000多位牧师，你知道他们认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吗？答案几乎都是 我们需要学习祷告。今天我们这个访问不是访问平信徒，是访问1000多位牧师，他们的回答是我们需要学习祷告。所以当我们看见自己不祷告的光景，其实令我们自己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明明知道这是我们与神可以有 关系建立的一个机会，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宁可去做事情而去取代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有哦，我有在教会服事哦，我做很多事情哦，哇，神每一个件事情神的国事我都有做哦。然后问他说，请问你有祷告吗？没有，但我做很多事哦，我做事做到我没有时间祷告。你们听过这样的话啊？在牧师中间常常有，好不好？做神的工做到没有祷告，还理所当然的说，哎，你知道我做多少吗？以至于我没有时间祷告，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是这个光景确实让我们自己都会痛恨我们自己。但是当我看到那12个门徒的时候，我又得着了很大的释放，因为这12个门徒都不祷告。我们来看看这跟着耶稣的这12个门徒，他们在这3年多的时候，他们发生了许许多多很奇妙你没办法理解的事情。我们就来看看那耶稣到底怎么建造这群门徒学习祷告呢？第一点，耶稣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他示范了祷告的生活。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6章第12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你知道耶稣出去上山祷告，这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从早上7点6点他已经服侍到晚上，这群人都没有想要离开，然后他必须要退到山上去。他应该，我们会怎么做？我如果讲了一整天的道，我一定会退到我的床上去睡着。但是耶稣是退到山上去祷告，而且是整夜。跟你旁边说整夜。耶稣太奇怪了。我们再来看看他，马可福音第1章第35节，我们先来念。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奇怪，耶稣你祷告的地方都很特别，你没有在人群的里面祷告，你没有在大街小巷里面祷告，不像那些法利赛人，你每一次祷告都要跑到旷野啦、山上啦、内室啊，那一些就是人看不见的地方。但是好像我们的祷告生活都是在人有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才会祷告，因为有这个需求。特别你知道有牧师的身份的时候非常尴尬，因为每一次你出去吃饭，人家都说请牧师来谢饭吧。你知道牧师的功能就好像是谢饭祷告的功能一样。所以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都需要在群众的里面祷告，所以祷告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对祷告这个字已经忘记它真实的意义。但是耶稣他都是退离人群，他都是去上山或者去旷野或者在内室里面，那才是他真实的祷告的生活。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9章第28节到第32节，比较长一点，我们一起来念。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
你知道这一次耶稣还是上山祷告，但是这一次他决定带着他的门徒们一起去祷告。好，耶稣不是说你们在旁边睡觉看我祷告，没有，他是带着他们一起祷告。但是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在干嘛？睡觉。你知道在这个睡觉的过程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摩西跟以利亚都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个旧约的人哦，他们在新约里面看到了他们听过，他们可能没有见过， 他们以前没有照片，所以他不知道以利亚长什么样子，摩西长什么样子，但他们听到交谈的时候，他会知道这个是以利亚，这个是摩西，而他们看到了一个代表着先知，一个代表着律法，旧约里面的一切就在这两个人就可以代表完整的时候，这两个人竟然站在他们面前跟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们竟然只是清醒而已，要我就吓醒，而且我可能会腿软，说你真的是以利亚吗？你真的是被火车火马接上去吗？然后呢，我就很想要发问，因为我是个好奇宝宝，我很喜欢问问题，我很想要了解说，摩西，那时候你第二次打磐石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后悔，以至于你没有进迦南地？我很想要，我会想要问问题。但是门徒们就是在睡觉，当他们清醒了之后，他们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他们就只是观望。如果这个事件发生完之后，耶稣带着我，我想我就不会再敢睡觉了，因为我很期待也看到大卫或者所罗门会出现，我里面会带着很多的期待，是我跟耶稣一起祷告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我崇拜的圣经人物会出现，而这样的一个荣光，我也渴望能够沾染，不是叫沾染，大家都觉得有点坏的哈。OK， 我都想要沾这个荣光，能够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好希望能够接近那个荣光。但是这群门徒还是没有学会，他们总是在祷告的时候睡觉，或许这也是神的平安临到他们了。OK， 我们再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十八节，还有40到41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在面对他要走入他生命的 destiny， 有许多的他可以预期到要发生的事情。他在他困难的时候，他一样去到客西马尼园，他跪在那个地上祷告，他一样带着门徒，让门徒看见他的祷告，或者其实他只是希望门徒们可以陪伴他，这群门徒可以在他的旁边跟他一起祷告警醒。耶稣是邀请他们能够警醒哦，听好哦，耶稣邀请他们警醒，结果他们又怎么样？又睡着了，到底是有多累？所以耶稣看到他们睡着的时候，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片时就是15分钟，连15分钟的祷告你都没有办法吗？过去3年半，我带着你们，我让你们看见我整夜没有睡觉的祷告，当所有的人不断的簇拥着我的时候，我是远离这群人群，而我去到山上或者去旷野，我去祷告，你们都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个祷告。而现在在我生命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时刻，我的生命将要为你们神的时刻，我请你们能够警醒15分钟。他们还是睡着了，但是我们看见耶稣从服事开始的40天的禁食，到刚刚我们举例的几个他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他一直在示范一个祷告的生活。这个祷告生活是没有人要求他的，这个祷告的生活是他知道这里面有秘密可以挖掘出来，因为这个秘密是他与天父的亲密，而他每一次能够上山去祷告，他才能够 refresh 他的灵，他才能够在下山之后去服侍许许多多的人。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看见法利赛人说，我们仍然要遵守旧约里面律法，就是凡有那些长大麻风的，我们千万不要碰大麻风。为什么？因为碰大麻风的话，我们会被传染大麻风。千万不要去碰那些死尸，因为你碰那些死的，那个死就会沾染你，对吗？所以呢， 如果按照律法里面所讲的话，耶稣生长那个时代，他去碰触这些大麻风的话，他去碰触这些死人的话，他应该会被沾染。但是他每一次，他的每一次的沾染都在他生命里面完全没有效，因为他知道他生命的源头在哪里。他每一次回到他生命的源头，去再一次伸手触摸神的时候，神的生命就冲在他的里，冲进他的里面，以至于他在下山的时候，他带着生命的荣光叫死人复活。死无法沾染他，麻风病也无法沾染他，是因为他总是会回到那个源头的里面，让他能够重新充满神同在的能力。耶稣示范了他的祷告生命，直到他今天。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看看他现在在做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今天耶稣仍然在父的右手边，他在为我们祈求。所以如果要说一个代祷者的生命，那么看耶稣绝对没有错，因为他到今天他都还在为我们代求。而且他教导我们，接下来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最后都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因为我们是跟父来祷告。你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你的祷告才能到神的面前。你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你的话语就像是空谈一样，你的祷告是没有任何果效的。因为要借着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一切，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然在旧约的里面，没有借由耶稣基督的，你有没有发现大祭司们要来到神面前怕不怕？怕得要死，因为身上只要还有一个罪没有认，他就会被击杀。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因为耶稣就是那一个祭物，耶稣付上了代价，以至于我们可以拿着他的宝血跟他的名来到父的面前。父看到你的时候，不是看到你的罪，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看到的是耶稣的形象，所以他才会说你要什么。而当你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祷告的时候，天父就应允你的祷告，因为他听的是耶稣为你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你要知道他慷慨，所以你的祷告他是垂听的。但是记得你的关系永远要搞对，如果你跟他的关系永远只是跟他拿取，只是要的话，那么或许你的祷告不被应允是在对你的保护。所以我们今天要清楚知道耶稣的祷告生命是什么之后，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二点了。耶稣清楚教导门徒如何来祷告。我相信既然耶稣的生命已经代表了祷告的生命，那么最好的不是跟法利赛人学怎么祷告，最好的方式是跟耶稣学怎么祷告。 OK， 所以呢，耶稣给了他们主导文的一个架构，这个是有史以来呢最完整、最基要、最具使徒性的祷告。主导文的祷告的内容包含了所有的祷告，所以我们一起来用主导文来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Okay， 所以耶稣教导了门徒怎么样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要清楚你祷告的对象是谁，你才会有信心来祷告。因为没有信心的祷告也是不被应允的一个其中的原因。所以你要清楚知道你的对象是谁，所以你才可以带着信心 来到他面前来求。今天我要给你一个组织架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 RPG， 现在正在这一年已经长达一年的运动了。在台湾有10万的祷告大军，每一天每一天都在为这个国家守望，是按照主导文里面的架构所延伸出来的祷告。你来听听这个 RPG 它是怎么样祷告的方式。其实它是有一个模式的，这个模式呢就是上展 OK。所以当我们在敬拜，所以通常我们在 RPG 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先敬拜，我们会有一首诗歌敬拜。当我们在敬拜最后的时候，我们就会上展，就是我们要向上来赞美感谢我们的神。这就好像每一次我们在敬拜最后的时候，我们会有牧者来到台上，我们会说我们一起感谢赞美神，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要先对着我们天上的父，因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我们要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不是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是跟他要东西，我们是先把荣耀归给他，那是他配得的。所以我们需要先上展，之后呢比如说三个人，好，我们 在这个 Revival Prayer Group 里面，在 RPG 里面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祷告就会一开始大家一起开口，我们就是感谢赞美神。再来呢就是这主导我讲到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的第二个阶段，从赞美感谢完了之后，他邀请神的国要降临。通常我们在我们的 Revival Prayer Group 里面，我们都需要有每一天要稍微有一个清楚你要祷告的方向是什么。当然我们鼓励大家要为国家来祷告，那今天我们就假装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的话，我们会说神啊，愿你的国，在这个祷告的时候三个人就轮流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在教会的里面，让教会重新燃起能够祷告的灵。主啊，我为教会祷告，这个教会不再只是一个死的机构，它是一个活的肢体。主啊，我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使每一个人单位与单位之间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不再有任何隔断阻挡的墙，让每一个沟通都是清楚的，让你的身体活过来，让你的每一个身体都带出影响力来。你就会开始轮流的祷告说，神啊，我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教会里面，为了什么东西。最后内展往上之后呢 OK， 就往外完之后呢，主导文就会讲到什么，讲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好，接下来都关于我咯。所以表示我们的需要，神在不在乎？在乎。他在主导文的里面他是非常使徒性的，同时间他还是在乎你我的需要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讲说我需要的什么东西，所以这时候这三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小组里面要分享他的需要是什么。今天我们在这个 RPG 祷告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为彼此的需要祷告，所以你可能就为旁边人说祷告说，神啊，他真的需要在这个面对公司的难处的时候，主啊，我求你给他内在的力量，让他能够仍然对他老板宣告属神的话，不是宣告属人的话。所以就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只有可能15分钟的一个祷告。其实每一天9点钟 RPG 你可以 download app， 或者是你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团队也都在里面在带祷告，只有15分钟而已，里面还包含了敬拜。所以其实 RPG 是一个非常容易的 gather， 两三个人就可以祷告，而且这两三个人祷告里面都是按照神的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的里面，从尊荣他到邀请神的国降临，然后到每个人的需要，就这样你的祷告就结束了，你就不需要再继续哈拉了，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彼此已经连结了。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到真正为别人的需要祷告，但是一个15分钟的祷告就在上展外展内展的里面，15分钟我们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祷告。神说若有两三个人聚集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必在他们中间。他说若有两三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必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为什么 RPG 我们邀请大家能够一起加入10万的祷告大军，因为台湾的复兴就在眼前了，台湾的复兴就在眼前了。 如果你听到所有各样的事情的发生，其实你也像以利亚一样已经看到那巴掌大的云彩，那么现在你就预备好赶快奔跑下山。为什么？因为大雨就要来了。当大雨来的时候，你就会说，我听见下雨的声音。关于 Asbury 这件大复兴，这个春雨秋雨的浇灌，这背后是因为一群人一直在祷告，祷告就启动了复兴，复兴就带来更大的祷告。你知道祷告跟复兴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事情，因为祷告是真正的 surrender 降服。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降服，我们仍然在命令神说，神啊，帮助我这件事情，神啊，你看那个坏人拦阻我，把他解决掉吧。我们好像雅各跟约翰一样说，神啊，你就放把火把他们烧死吧。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像门徒一样，有些愚蠢，有些出街，甚至我们常常睡着。我们心里好想要能够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丈夫说，跟家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结果突然一件事情发生，说啊，这真是印证，我们不需要祷告了。为什么？吵架了。很多的时候，你发现在最亲近的人里面是最难祷告的，因为那是需要降服时间在一起的。当我们说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降服我们的时间，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一起。这跟 RPG 的概念是一样，当你有两三个人会一起祷告的时候，代表你们两三个人是非常愿意一起成为彼此的肢体，你非常愿意 take care 别人的需要，因此你想要为他的需要祷告。因此今天我把主导文就这么简单的分成三个部分，就是 RPG 的祷告。接下来我要邀请所有人，我可以从座位上面起立。祷告不只是求告，祷告是关系。如果我们都把它沦于求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没有力量了。因为当神不应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以为那么神就根本没有要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慢慢的祷告生命就开始减弱了。但是一个真实的祷告是一个我渴慕，我好渴慕你。我常常在车上，我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我就会流下眼泪来，然后我哭，突然就开始哭泣。我说，神啊，成就，成就你要成就的工作，不要按照我所求的，不要按照我所求的，按照你所要做的。或许有一天，当我们成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再是我需要什么，是神，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在这个地上发生？主啊，我愿意用祷告迎接你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主啊，台湾今天太不稳定了，台湾在面对极大的挑战。主啊，我不知道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我需要你的国降临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一个国家只有5%的人认识你，而这5%的里面人还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祷告，他们都在为着自私的理由在祷告，为着自我的需要在祷告，他们完全没有要连接于你，以至于沦为形式。我们看到了有许多台湾的基督徒就如同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可以在大街上面举起手来，我们讲非常华丽的祷告词，但是里面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来连接神，我们没有跟他交谈，我们没有说你要什么，而我们都在告诉他说我要什么。那么这个国家即使有10万的祷告者都是自私在祷告的时候，神也无法垂听。今天我完全没有施工性的邀请大家说，我们就加入10万祷告大军吧，因为这是一个个人的意愿，这是一个个人自己决定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或者说我也没有邀请你一定要去到 RPG， 我有邀请你可以有 RPG， 你可以找你周围的同伴，你非常可愿意跟他一起祷告的，彼此支持。因为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真的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软弱，但是如果你有同伴的时候， 你知道广伟哥就要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都会准时前一天先发一个祷告给我们，说今天我明天我们要为什么东西祷告，然后到时间的时候他就在，因为那个发起人总是需要在，感觉责任都在发起人身上。但是你知道就会有一个人督促你，时间后又到了，每个礼拜三又到了，要一起祷告了。为什么祷告？为国家祷告，为国家能够回转祷告。而国家的回转从谁回转开始？从我们开始啊！我们唯有回转，知道到底什么是祷告，我能够怎么祷告，我可以怎么学习祷告，从求告的阶段到邀请神的国降临这一个过程，我神求你让我能够学习屈膝在你的面前，学习真实的降服，不再靠我自己，乃是靠你。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祷告，原来真正的祷告不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原来真正的祷告是求他的心意能够成全。那如果在地上有两三人聚集，为了他的心意能够成全来祷告的时候，神必定垂听而且成就。最后，你想，这三年半，这群门徒们看着耶稣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他们都睡着，他们都没有跟上。但是为什么当耶稣复活之后而升天，这时候门徒们开始聚集在马可楼上祷告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醒悟，他们需要祷告，而且他们迫切的祷告在马可楼上面？因为耶稣离开了，他们本来在地上，他们一直有一个拉比可以依靠，他们认为耶稣只要在他们旁边，耶稣要什么，他宣耶稣宣告什么，什么事情就开始发生，所以他们非常有安全感。但是当耶稣离开，说上面你们要在那边等待，等候什么？等候从上头来的力量。他们非常的惊恐，他们不知道上头来的力量会长什么样子，所以他们拼命的祷告，为着他们的下一步祷告，因为逼迫就要来了。他们知道政府对他们不友善，他们要面对的是逼迫，所以他们就跪在那马口里头说，耶稣啊，你都不在了，我们今天我们要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他们不断的迫切的祷告，说他们只能用人的话语祷告，因为在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浇灌下来。但是就在那一个过程的里面，说他们学习到祷告真实的意义，他们终于开始把主导文不是背起来而已，是他们理解了主导文里面所要释放的大能是什么。在那几天的禁食的里面，他们不断的开始祷告祷告祷告，到那个生命进到他们里面去，他们如同耶稣在世上一样开始那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现在 It's time。那120个门徒跪在地上迫切寻求的时候，圣灵早就已经迫不及待要浇灌了，但是他在等一群人懂得祷告是什么，学会了祷告是什么。他们不断在那边祷告，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圣灵看见说就是现在，他们听懂了，圣灵就浇灌下来。那时候就有响声从屋上吹过，非常大的震动，而这个震动是因为回应了人心里面已经开始震动了，那一个震动是开始震动那一切他们不需要的东西，那一些自己所建造的国，那些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全部的沾染，全然的断开，以至于那个不可震动的国就从他们里面渗出来了。就在那个祷告的过程里面，不可震动的国渗出来的那一刻，圣灵就浇灌下来，因为圣灵说这就是我要的，记得吗？祷告不是我们要，祷告是神要。所以当我不断的祷告追求他的时候，我终于拿到他要的时候，那一刻就是信心的点燃，而那一刻圣灵浇灌下来，而且是120个如同火焰的舌头。他不是把一把火就往你身上撒过去，他是有 design 的，是120个，因为当下有120个人在马可楼的里面，所以每一个不同的火焰的舌头是落在每分别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神点燃的时候不是点燃一群，他就是把火丢到一群人身上，他是按照你的需要来点燃的。 是按照你所懂的来点燃的，它是按照你懂不懂他的心来点燃的，它是客制化的来点燃你的，因为他在听你的祷告。这群门徒他们不再一样，三年半的里面他们都在睡觉，但是在那一刻他们迫切祷告，迫切祷告，迫切祷告，迫切祷告，到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们仿佛发了疯一样，每个人都说起各国的语言，他们可能在那边跳领舞，他们可能在那边哭泣，他们可能在那边大喊，可能就有人像那个小朋友一样，他的腿就一直在抖，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抖，他说我其实一点都不紧张的，为什么会抖？因为我没办法控制啊，因为当圣灵浇灌点燃的那一刻的时候，他们的祷告生活完全的改变了，他们不再为他们自己祷告，那个生命祷告生命因着圣灵点燃，以至于复兴开始，三千五千人的得救，三千五千人得救，城市开始转变，最后罗马政府完全被推翻，到最后成为了基督教的国家。你知道所有的事情开始不断的产生，逼迫并没有减少，但是有祷告的人开始带下神的国。今天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吗？你的影响力不是靠你的工作而已，是靠圣灵的大能，祷告的生命，因为你有的东西是从内到外的，外只能装到一个程度，但是内到外的是永流，那个永流是没有办法停止的，那个涌流是从我们里面不断涌流出来的，这就是生命的活泉，这就是祷告真实的动力的来源，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可以不断的祷告的来源。今天我们渴望圣灵来再次的浇灌我们，我们渴望圣灵来点燃我们对他祷告渴慕，点燃我们对他的渴望，不再是为了我们自己，乃是基督在里面启动的，让我们来渴望他，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主导文的里面学习这样的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学习祷告的人。主，因此我邀请你大大的教导我们，特别在这个礼拜每一次我们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我渴慕你，我赞美你，我尊荣你的时候，主你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邀请你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的带祷，彼此为需求来祷告。主，我为着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人来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属灵的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 RPG 的群体，每个人都可以在彼此带祷的里面扶持，每个人都可以感到有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在我们周围。主，让这间教会不是孤单的，没有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让每一个人都找到属于他的群体，以至于能够奉你的名祷告的时候，主你就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得着当得荣耀，听我们这个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